会在圣经里面哈，或者在教会历史上，有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教会。其中你们比较熟悉的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，教会是神的殿啊，教会是神的家啊，教会是神的子民啊，教会是神的心腹啊，就是有不同的方式来形容。其中有一个就是，教会是像挪亚方舟一样，是一条船。那我们今天搭船的人也不太多，最多你是坐那个什么，那个叫 cruise， 中文叫什么，就是游轮嘛哈。那都那个照我所知道哈，坐那游轮大概都是有一点钱的，然后有一点时间的可以去。像各位这种年龄的哈，大概都是自助旅行、背包旅行式的，不会坐那个游轮的哈。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船呢，和船后来所到的那个岛上呢，我想用教会的观点来形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在《使徒行传》27章，我说一下这个背景哈。当保罗被他的同胞告到罗马人那里的时候，而且是那么的无理，而接这个案子的罗马人呢，又非常的懦弱，不敢得罪犹太人。虽然看出保罗是没有罪的，想把他释放，但不敢得罪犹太人，就跟比拉多犯一样错误，就一直拖那个案子。拖那案子呢，拖到最后呢，保罗就决定，一方面以囚犯的身份被送到罗马被审问，另外一方面他以原告的身份要上诉哈，所以他是囚犯，又是囚犯要上诉，所以他就是应该是带着锁链坐上了一条船。那这个船上呢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囚犯，所以这条船我不知道，应该基本上都是运货的船。然后我想在那个时候哈，我相信我们当中学历史的应该可以证实我所讲的，我是猜的了，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没有很多的客轮，就是一艘船主要不是载客的。就跟我想以前在台湾也好，在中国也好，那个汽车大概主要也不是载客的，是运货的。因为载客呢都还是有点钱的时代，大家有点钱才会这样做，所以主要都是载货，然后从这里运到那里。当然有的时候人也会成为货物，因为人也是很贵的货物，把它当那个奴隶哈，买卖。这个船上呢有276个人，所以不算是太小的一艘船。上面有多少的囚犯我不知道，就大概是搭便车，主要是很多的那个货物，在这个货物里面呢还有一些空间呢，就是给囚犯，还有一些搭便车黄鱼客啊，什么冒险客啊，走私客啊，船的单帮的啊，这些大概都有，各样的人都有哈。那保罗和其他人被囚，在我看到的很多电影里，就保罗所经历，应该保罗也是带着锁链的。各位，带锁链不是很舒服的事情。现在应该我们在街上、在火车站、在各个地方很少看到有锁链的那个囚犯了。我看过，我以前还看过在车站，那么通常是军人、宪兵拿着枪，那个大概是荷枪实弹的，那么压着那个囚犯，那个囚犯呢手上脚上都有那个铁链，那我觉得是很不人道，可能那囚犯很疯狂，因为很明显 Kili Kolo Kili Kolo。 我在军队的时候也有看到，军队那个师长就是霸王嘛，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他有说犯人要上那个脚镣手链，就这是很不人道的。那当然也很怕他们逃。罗马人比起我们中国呢还有一点人道了，或者说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么聪明。那个囚犯都喜欢逃，都想逃，因为命运很苦啊。那中国人就叫你不能逃。你看那个《水浒传》里面，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是了，我不知道纹身是不是这时候开始的。犯人呢，你给他脚镣手铐，他可以把他想办法弄断掉， 犯人你给他穿囚衣，他当然可以脱掉换掉。但有一个东西就是，你犯人走到天下，人家都知道你是个犯人，就要把你交给警察。而在中国的制度里，你看到犯人不抓，你会跟他一样的罪。那什么办法让犯人到每个地方都认出他来？就脸上会刺字，脸上刺字，各位那应该就是很明显的。那个脸上刺字比你们现在女孩子化妆啊，或者是头发挑染还要更明显，就很清楚看到，可能囚或者犯啊，那你到哪里你都逃不掉。所以囚犯逃到最后就是造反。那保罗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刺字，不过也是一场很辛苦的旅行。那么在这个船上，我刚刚说有276个人，不知道有多少囚犯，多少水手，多少商人，那么多少军队在押这些囚犯，不太晓得。那么在这里面呢，保罗当然是非常倒霉。各位，我们这里多数都是学生，那么其他有些是我们有工作啊或者干什么哈。坐飞机很不喜欢，就是客人很多，然后你是坐经济舱的，当我永远都是坐经济舱的，哎呦急死了。然后看那些商务舱的先登机啊，就真的是说不出来的，希望自己有钱一点哈。那其实我也坐过一次商务舱，有一次坐国泰的，那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的经济舱没有位置了。那小姐说我把你升到商务舱，我真是希望再碰到一次都没有碰到过，好得意哦。然后还可以去商务舱的那个什么什么吃点东西，当然呢头等舱的就更神气了哈。人就是真是人就是很喜欢比较的哈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形，是台大的比较特别神气一点，那么我是文化的就比较不神气啊。那保罗在这个船上是囚犯，各位，这几乎是不能够避免的事情，就人到任何一个环境都在比。我在美国的时候常常到停车场，台湾停车场不多了，美国因为大，你买东西啊买菜啊买水果啊买什么东西都有停车场，教会也都是停车场，你去停车场就很难避免一件事，你开车开到停车场，你一开一下车甚至一进停车场，你就在比这个人车比我好还是坏。各位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们跟其他姐妹一比一站在一起就在看我比较好看一点，还是啊、哦、对不起啊，就是你们应该很相爱的，但是我想女人也难免会比一比哈。那个刚才我刚觉得那个音乐真的很好听，我不知道那个曲目是谁把它编的，因为又有大提琴又有小提琴啊。我本来想上来说哎呦那个这个音乐真是太棒了，或者说谁唱得很棒谁拉得很棒，我想不行，如果我说谁拉得很棒别的不称赞，哎呀他要被恨死了，好，所以就不敢讲了。就我们人有这个麻烦，我们就是会比较。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医生啊，我想医生之间恐怕也难免会比较，我是台大的，是荣总的，是什么的，我的车子是什么，我住在什么区，我读什么学校，就人都难免。然后在这个社会上就一定会分等级，台湾是一个比较没有等级的社会，我觉得这是很好，但是还是会分等级，我住在哪里啊，这个我家后院有河，你呢啊，有一个这好像是一个什么房子的广告嘛，就是有山有水嘛，你家呢，就是连那个广告都教小孩子那种好像看不起别人，然后以自己所有的骄傲，这个是人间很难避免的事情。各位你们当中也有就人来讲比较优秀的，就人来讲比较美丽的，我现在一个都不敢看啊，就大家比较美丽的，那难免一定就会有那种鹤立鸡群的感觉，然后都你们都是鸡，我是鹤，我是鸡啊，我从来都是鸡的。那我讲这么多是讲什么？在船上可能也有等级，我没有看过那个铁达尼号， 我听说也是他们有不同，铁达尼号那么豪华了，但是也有等级，你坐的是二等舱、三等舱，跟头等舱是大大的不一样，那个人的态度也对你是大大的不一样。各位，教会里呢，教会里面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一样，但教会里面我们非常希望，这是我在每个教会的祷告，每个教会我多少都会提，我自己也希望这样，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不一样，有人是眼睛，有人是手，有人是耳朵，我们当中有人得救，有人没有得救，有人不管有没有得救比较有教养，有人比较没有教养，有人比较粗鲁，有人比较不懂事，有人成绩很好，有人成绩很烂，有人是有问题的。我们教会里面有人是吸毒然后戒毒到我们教会的，我们教会里面有人是曾经坐过牢杀过人，然后现在坐了多少年的牢现在出来的，我们教会当然也有所谓地位很高的，都有，我们教会也有精神分裂的，我们教会也有病的，也有被鬼附的，都有。教会里面是一个社会的缩影，各种人都有，但是跟社会又有一点绝对的不一样，我们有上帝，所以我们有爱。如果你不能够在教会里面经历到这些，那我们要好好祷告，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经历到这里。这样我们不仅来到教会里面，而且教会不一定不是说有一个建筑物然后里面有个牧师，你们没有牧师，有长老执事，你们这里也大概没有长老。教会是有上帝的地方，当然神学家还会说教会是有圣礼是有圣道的地方，教会甚至有圣仆的地方，神所立的仆人的地方，我们那个不去多讲，我们讲最重要，教会是上帝被敬拜的地方，是有一群人在敬拜上帝的地方，有人真敬拜，有人假敬拜，有人是麦子，有人是败子，有人真信，有人来教会不是为了敬拜上帝，他并不怎么认识，有人根本不太会认识，像我们教会也有人抱着 baby 来崇拜的，或者是在婴儿房里，就像我们楼上有个小房间，妈妈可以在那里喂奶啊，或者跟小孩换尿布。那么今天我在上课的时候就有人说康牧师怎么看婴儿洗，我在这里不会谈婴儿洗的事，我说我觉得有他道理，但是不要婴儿洗的人也有他的道理，我觉得这个是我都可以接受的。他可是圣经讲说信而受洗，婴儿怎么能够信呢？我说谁说婴儿不能信？他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所以信耶稣一定要从听道来。我说你怎么说婴儿不能听道呢？那个婴儿在妈妈怀里的时候，你凭什么说婴儿不能听到？你又凭什么说婴儿不能信上帝？各位，信耶稣不是一个智商的问题，信耶稣不是你的智商要到某个程度才能信，信耶稣也不是书读的多的问题，信耶稣是一个恩典。这个恩典，路德说，恐怕有知识的人不但不是方便，常常还是一个拦阻。所以当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的时候，他的意思不管是什么意思，总是在表达说那个并不够聪明的一种人，就是小孩子甚至是婴孩，可以在他那里。那我也就是在想到，你知道耶稣喜欢什么人到他那里去吗？或者什么人喜欢到耶稣那里去吗？一个是小孩子，一个是妓女，一个是税吏。当然不是说耶稣是嫖客所以妓女会去，也不是说耶稣在拒绝那个上流社会的人。我们在想到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想，不是，耶稣在要小孩子到他这里来，然后妓女、税吏、罪人喜欢到耶稣那里去，还有长大麻风的、有病的。我想要表达一件事情，就是到耶稣那里去的人需要有个态度， 希伯来书说要有信心，我们讲的再简单一点，就是要有一种我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帮助了，我只好到这里来试一试，姑且试一试。甚至今天外面假如下大雨，那些逛街的人不会来教会，一看啊，这里可以进来吗？可以躲雨吗？可以，我们就欢迎他来。他来可能不想听到，一听啊，这是基督教的洋教，他想出去，但是因为外面雨大他就进来了，我们都欢迎。教会是一个上帝被，是上帝被一群人在那里敬拜，按着上帝的话，按着上帝所设立的圣礼在敬拜上帝的地方。那么我们不但基督徒到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教会，我们找到那些愿意按着神的话，神的规定来敬拜上帝的地方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地方，或者有这样的地方，我们也还会同时做一件事，我们会制造教会。什么叫制造教会？就是我们会传福音。当传福音了以后，只要有两个人以上了，有上帝的道在传讲，有上帝的圣礼在实施，有上帝的仆人在那里工作，那就是教会了。那我不知道，我看了很多遍，我仍然不知道保罗有没有把这个船变成教会。传统上会说挪亚把他的方舟变成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有各种人，不但有各种人，那个教会还有各种动物。所以今天教会，很多教会包括我们教会是禁止宠物进来的，但有一天也许非进来不可，你的小天竺鼠放口袋里面也带进来了。那么我没有鼓励这个事哈，但是在那个教会里面有麦子，有败子，有魔鬼的门徒，有犹大，有出卖耶稣的，有将来会下地狱的，但也有真的认识上帝的。我们并不能分谁是真的认识上帝的，谁不是认识上帝的，我们只能尽我们的力量去做。但是我们需要，我们能够做的是，我们不断是在制造教会，也就是我们在传扬福音，让人归向主，使我们能够一起来按着上帝的道来敬拜上帝。而且我们也在制造教会的一个意义，也在我们在牧养教会。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而不管你是不是神职人员，你为教会祷告，你烧饭，我今天星期六也有人烧饭，有人洗碗，有人买菜，有人排椅子，有人等一下是不是还有点心，通常你们都有点心的，啊，做很多事，有人管音响，做这些事情，这些都在教会里服侍，都希望大家能成长，成为一个身体。哇，这是很宝贵的，各位，这个世界会过去，会沉沦，但教会会永远。保罗在这个船上，那么保罗到任何一个地方，第一个就是找教会，找基督徒可以一起聚会的地方，如果没有，他就开始传福音。不管有没有，他在传福音，希望这个教会能有更多人进入教会。如果完全没有教会，就有神的教会在那里开始。好，他是一个囚犯，我不知道他有多方便可以在船上讲道。各位，我想我今天在飞机上，在船上，在捷运上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我都不可能讲道，即使我不是囚犯，因为那是公共场合，我想我是不能够讲道的，我讲道会被人家虚的。公共场合不是一般来讲连那个进去拉票都不可以吗？啊，此为公共场合不可以的，所以我应该是不能够讲道的。我可能可以在捷运上，如果旁边有人有兴趣可以跟他分享耶稣，这个大概可以，但除此之外保罗大概没有机会去讲道。这个旅行哈，照路加在27章开始讲的很无聊。各位，坐船在当时不仅是无聊，而且是痛苦。不要说当时了，在我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有青年救国团的什么 什么下那个叫什么营啊，我忘记了，暑期的什么营哈、啊，战斗营还是什么营哈、啊？各位，我是很老的，61岁，所以你们那时候都还没有生的。那个时候到金门，而且那是给这些男男女女这些少爷小姐都要让他们享受好一点。哎呦，大家都吐得死去活来哦。在保罗那个时候，我看也是一定是吐得死去活来，就是那是很不舒服的经验。保罗是没办法，只好坐船。比保罗再晚一点的奥古斯丁，还有一直到差不多19世纪，各位，旅行都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，因为路上有强盗啊，有海盗啊，有各种伤害你的。然后住旅馆哈、啊，旅馆开旅馆的大概都是黑店，嗯，什么什么。什么 Holiday Inn 啊，那些都是20世纪以后才舒服的，以前都是很可怕。你看《水浒传》，你去那还被人家做成人肉包子，这都是很恐怖的事。这没有夸大哦，你看老一点的书啊，就是20世纪以前大家都是这样。旅行是很痛苦的事情，我们感谢主，保罗并不喜欢旅行，我想没有人喜欢旅行。那个旅行，即使是冒险家，他想要到某个地方去淘金，他也是为了金子忍受这个旅行的痛苦。但保罗就是旅行，不是他有什么头等舱的那个特优，他就是要去传福音。好，现在在船上，在船上呢，他是囚犯，没有机会传福音，而这个旅行呢看起来也很辛苦。到了过了一段时间哈，保罗就很有爱心，也很大胆的建议他们一件事情。27章第9、第10节，众位，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，要受伤损，大遭迫害，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。然后下面保罗就没有讲了，起码路加就没有讲保罗讲的，大概是保罗鼓起勇气讲这话，就被那个其他人说你闭嘴。各位，你想想看嘛，一个囚犯在飞机上面，然后囚犯跟那个驾驶员，跟那空中小姐说：“小姐，我看这次飞行很危险哦，我看我们4个引擎会摔掉3个，我们命也难保啊！你闭嘴！”我看过一个什么电影，是就是运囚犯的嘛，空中监狱嘛。他哪有讲话的余地，我们绑起来嘛，哪有讲话。不过这个船不是一个监狱，这个船上面只是有囚犯，主要还是运货的，只是他没有资格讲话。保罗实在是希望他们能够慢一点，起码现在先不要赶这个，因为赶会碰到很大的辛苦。好，这也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每件事都在带领，好的坏的，生啊死啊病啊，升官发财，或者是都在上帝的带领中，神都有他的美意。但是我们不因为都在上帝的带领中，我们就懒惰了，我们就变成宿命论了，我们就啊，这是命。我们基督徒不相信命，我们相信神，我们相信那个慈爱全能的神，他会带领，他在带领每件事，而我们也祷告祈求呼求他，也感谢他。好了，保罗说着建议，人家不听，不听呢，那保罗也只好走啊，跟着他们一起走。那么那个刺激的就是14节开始，27章14节，不多几时，狂风从岛上扑下来，那风名叫有拉格罗，船被风抓住，敌不住风，我们就任风刮住。路加写这段话写得非常生动，把那个风啊描述成一个狮子或者老虎，它是跳下来扑下来的，然后呢那个船好像一只羊就被那个老虎或狮子抓住。我有一次看一个那个不知道国家地理频道还是 Discovery 的，我记得是一只狮子去吃一只斑马，就追嘛，然后你知道狮子都是咬斑马的喉咙这个地方，嗯，给他追到了，就那个狮子一那个扑上去咬到他喉咙那里， 就往那个河里，就他们两个都掉到河里面，狮子咬咬那里，但是斑马很大，它咬虽然劲很大，咬到它脖子，就是一般来讲，如果能够咬断了，那个流血了，那个斑马就是它的。那斑马一直踢一直动，但狮子就一直咬着它，咬着它。但当我看应该是越咬越深了。哎呦，我看它是抓住那个不放，但是那个抓住不放也是很费力的。狮子后来大概要喘一口气，手口松一下，那斑马一挣就把那个狮子挣脱，然后跳上去，那个狮子居然追不上了，就是太力量都没有了。各位，陆家就用这个来形容一只风抓住一只船，真的很生动啊。那个船最后敌不住风，就被那个风抓了，到这里到那里去，就是这段写的很生动哈。然后那个风浪呢就继续，各位，这是在船上这一幕哈。铁达尼号不是碰到大风，铁达尼号是撞到冰山，但是也有一些电影是那个碰到那种好像什么超级风暴这一类的，那个碰到这个那就非常惨啊。大家就把货物都丢到海里，然后在二十节说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，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，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。这个得救不是上天堂，这得救，因为保罗不会得救，上天堂指望不会绝的，这得救就是说从这次的风灾里得救是绝了。第二十一节，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，这个没有吃什么哈，不应该是他们不饿，就那个描述来讲是实在吃不下去了，那个一吃就吐，一吃就吐，我听过太多这种事情。各位姐妹，这对你们可能很多是一个福音，吃了就可以吐，可以再继续吃，不在就吃了不会胖的意思了，但是在那是很痛苦的。哎呀，我很感谢主，保罗是囚犯。可是我是一个非常情绪会被环境影响的人，我一直在求神的一件事就是求主让我里面对主的信心能坚定一点，使我不要这么容易被影响被左右。我也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。各位，这个世界是一个痛苦的世界，而上帝在你里面，其中有个目的，不仅让你认识了他有平安，也让这个世界没有的平安因着你的传递，因着你的见证能够临到他。保罗就出来了，我想这每个人这时候每一个人都已经快要死掉了，保罗就出来站着。保罗先说你们应该听我的话，不离开格里底，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。哎，保罗也算是很勇敢，因为他要他们听他的话，所以他就开始了有这个权柄。事实上他是个船上最没有权柄的人，他恐怕是住在不是三等舱四等舱了，他可能住在牛啊狗啊猪啊那个舱里面最差的舱，他是囚犯。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是第一个如果有危险第一个要被杀掉的，但是基督徒有这种，我希望我们都有这种认识，有的时候当混乱的时候，事实上当任何一个时候，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不一定有那个发言权，人家也不一定听，但是当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各位，我希望你能够让人知道我们的上帝。保罗继续要他们听他的话哦，所以保罗说你们应该听我的话，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？这句话是我们最讨厌听到的。I told you so，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。这种是夫妻吵架的时候有理的那一方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。保罗在这讲不是要吵架，保罗讲这个话是告诉他们，你们应该听我的话，以后还要继续听我的话。 但是保罗也非常知道自己身份，他不是船长，他不是大副，他不是百夫长，在这船上他不仅是最低阶层的，他是一个最该被杀的，他是囚犯，如果有事就先杀他。但他说的安慰的话还是说，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，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，唯独失丧这船。为什么？哦，你凭什么讲这个话？各位，我们不是随便乱说安慰的话，我们甚至不是像中国人一样随便乱说吉利的话，哎呀恭喜发财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或者是大吉大利啊。各位，那说了一万遍也没有用，吉利福气不是因为我们说说就有的，吉利福气也不是看时辰的，那都是迷信。平安幸福是上帝的恩典，是信靠上帝而有的。平安幸福是因为上帝借着他的话把他的权柄和恩典告诉我们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船包括这个船会丧失，但你们的命一个都不会丧失，因为我的上帝跟我讲的。各位，上帝不一定跟我们讲这个话，我们不一定能够跟日本人说我的上帝跟我讲，你们那个核电厂明天就不会漏电了，不会有辐射了，不会再有地震了，一切都很平安了。我们没有资格说这个话，除非上帝有跟你讲，一般来讲上帝不会跟我们讲的。但是神的使者跟保罗讲的，我所侍奉的神，也就是我所信靠的神。保罗真是好意思讲这话，你不觉得是你不好意思讲吗？你如果讲这话，你大概会是船长才讲这话，如果你讲这话，大概会是百夫长才讲这话。各位，你今天在你的学校，你敢讲什么话？你不过是一个学生，你敢讲说老师校长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所侍奉的上帝，除非你是全校第一名。尤其像我是常常被当掉的，我哪里敢讲这话？哦，你还是信耶稣的，不是成绩那么烂，你是留美的博士，你是什么诺贝尔奖得主，你可以说各位同学们，我告诉你，我所信靠的上帝。各位，我们常常有个观念，我们必须做得很大，我们必须很优秀，这个世界上要很看得起我们，我们才能见证上帝。你搞错了，没有，上帝的恩典不是只有在优秀的人身上，优秀人身上也不一定有。对了，他能够优秀，不管他信不信耶稣，是上帝的恩典，但认识这个恩典，这也是一个恩典，这个恩典必须是基督才有。我们认识了耶稣，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很佩服保罗，我也很感恩，我希望我还有你们各位都是这样。他现在是一个囚犯，而且是一个冤枉被关的囚犯，他没有自怜，他没有绝望，他没有幸灾乐祸，他没有说神怎么这样对我，他对神也没有愤怒，他照样讲我所侍奉的上帝，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。保罗在这里讲，路加的形容又非常生动，他可以直接就讲说神告诉我，他说神的使者，他说我所侍奉神的使者昨天晚上站在我旁边。他在为什么要讲这么仔细？他告诉你上帝的又真又活。各位，我不太能够说上帝站在我右边，因为的确上帝没有站在我右边，但是我的确，我希望你们当中基督徒也都可以说，我的主借着圣经跟我说，我的主因着圣灵跟我说，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这圣经上的话，我希望圣经上的话能够因着圣灵在你心里的感动，成为好像主的使者站在你旁边跟你讲的一样真实。他对我说，保罗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，所以众位可以放心，我信神，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好，我再一次说， 神通常不是把这么细节的事启示给别人，但是保罗知道一件事，这件事在他去罗马之前，在他回耶路撒冷之前，他就开始知道，他知道他会碰到麻烦，但他知道，他请很多人为他祷告，在罗马书的15章里面，他有讲，请你们为我祷告，让我可以平安到罗马去。我想保罗在坐船这次是要到罗马去的时候，他如果没有信心，他恨死上帝了。各位，你们在念书的人，大概不久，或早或晚，你都会发出一个代祷信，美国什么大学已经接纳我了，那么现在我要申请签证，申请护照，签证，什么什么什么，请大家祷告。然后就是一步一步来嘛，我为出国读书申请学校，希望有学校接纳我，请大家祷告。祷告了成了，感谢主，现在希望签证能顺利，感谢主也成了，希望在那边住的地方能够很顺利。然后如果真的还有问题是，现在是旺季啊，飞机票非常难买，希望能够买到飞机票。通常我们不太敢讲说希望旅程一路平安，不会摔飞机，这我们不太敢讲这种不吉利的话，其实没有关系。保罗比我们更希望去罗马，那是他一个很大的心愿，因为他知道罗马很重要，罗马是全世界的首都，在当时最重要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有教会，这个地方的教会，他写了一封罗马人书，他希望去在这里让罗马的教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当然罗马教会后来的确是非常重要，事实上可能是最重要的。保罗很想去，保罗在3年以前，在他离开哥林多的时候，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就希望去完耶路撒冷就能去罗马，结果没有想到耽误了3年，这3年他被冤枉的抓起来关起来，然后现在真是很伤痛的，他是带着锁链以囚犯的身份被送到保罗。各位，你申请到美国念书，终于你也成行了，不过你坐在飞机上是被美国政府抓去当囚犯的，你会做见证吗？哦，主真是伟大，主真是善待服侍他的仆人呐、主真是老天爷没有瞎眼呐、让我这么好的人被当作囚犯送到美国去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人人都知道，那个船的人都知道保罗是个囚犯，那保罗一天到晚传福音，人人也都知道他是服侍上帝的，因此他的见证一定是全世界最不好的见证。你信了上帝怎么会这样子？你信耶稣怎么会这样？各位，就跟路德的婆婆拿俄米一样，她能够做见证说你们要来信我所信的神吗？我信的神让我死了老公，死了2个儿子，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你们也要来信。各位，我不是说我们信耶稣不会碰到这些，我也不是说我们不会碰到，也不是说我们碰到，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是认识了耶稣，因为他的美善，人间所有的得和失在我们身上，注意我不会说都无所谓，各位，那是佛教，我们基督教不会说无所谓，我们不会说哎那是空虚的，那是佛教，我们基督教不会说那是空虚的。我们因为信耶稣，我们在人间所有的得和失、悲和欢，都能让我们更强健，都能让我们更积极，都能让我们继续活下去，有盼望的活下去。保罗不能多讲，他还是一个囚犯，但是他那个心情，他的态度，叫我实在很佩服哎，他怎么不哭呢？他怎么不怨呢？他怎么不恨呢？他怎么不哭不恨不怨上帝呢？他怎么到这个时候还在说 我所侍奉的神，这个神让你坐了3年冤枉的牢，而且现在带着锁链的，而且也不知道吐了多少次，就这人真的是像约翰一书说的，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。这就是基督徒，我们是无名小卒，我们没有，就各位你不要以为我们成为基督徒或者像成为保罗那种人，我们要像那个什么崂山道士一样要修个500年啊面壁，然后修修修修的终于有那个功力了，或者是武侠小说修修修吃了什么仙丹，然后我们就有什么功力了，然后就可以克服困难了，然后就可以飞檐走壁了，然后就可以撒豆成兵了，然后就可以很棒建立一个教会了，然后就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了。各位，那是上帝，不是我们，我们从来没有这种能力。基督徒跟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一样，我们是脆弱的，我们是下流的，我们是罪恶的，我们有些人也很优秀美丽聪明跟世人一样，但我们有一个世人没有的，我们有上帝。那就让我们在疾病当中，在我们教会有精神分裂的，有吸过毒的，有现在还有这样问题那样问题的，有麦子有败子，我并不能分得很清楚，有优秀的有漂亮的有丑的，有老的有少的，但是只要他是上帝的教会，他只要是在上帝的身体上面，耶稣的身体上面，他就有将要展现出而已经展现出的一些无比的荣耀，包括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信靠耶稣的，甚至我们当中有人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信的，我愿圣灵已经开始在你身上动工，我也愿我们当中刚强的可以靠着主扶持软弱的，当然要记得自己也在肉身之内，就是我们当然是信耶稣，耶稣是掌管万有的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当然是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能够有信心，然后让我们很坚强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始终是软弱的，我们很多时候是小信的，我们始终是小信的。当我们软弱，当我们小信的时候，加尔文在他的《基督教要义》里就讲，神就设立了教会来帮助我们。这不是加尔文讲的而已，每一个正统的信徒都会讲。也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当我们自己都没有信心的时候，其他弟兄姐妹可以扶我们，可以为我们祷告。我知道你会说，哎呀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我今天会信得更好一点。对了，有的时候是我们被他们绊倒，但我们也有绊倒别人的时候，这都有。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教会里彼此的扶持。好，在船上吐啊累啊吃不下饭啊，后来比较近了，那么又有水手想要逃走，保罗对百夫长说，我们要同舟共济啊，大家还是吃不下饭。保罗第二次的讲话，不知道这总共过了多少天了哈，在第33节，天渐亮的时候，保罗劝众人都吃饭，说你们闲忘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，所以我劝你们吃饭，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，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致损坏。保罗说了这话，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，拨开吃啊。各位，这句话有点意思，不是圣经一般写的祝谢了，而是加了一个神字，祝谢了神。因为在这些不信主人面前，他要讲到祝谢了神。我本来以为保罗会讲什么，保罗会劝众人信耶稣，你们的命在旦夕，赶快信耶稣免得下地狱。哎，保罗居然没有讲这个，保罗说你们闲忘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。各位姐妹，这跟你们的节食经验很像啊！我劝你们吃饭，对不起，吃一点东坡肉也没有关系。 我劝你们吃饭，因为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。不是说保罗没有传福音，我们相信他一定有，但是我想保罗也非常懂得人性。各位，在这个时候，人当然你跟他讲耶稣，他也现在是什么稻草能抓就抓。保罗知道他们很需要一件事，上帝会保守他们，但是上帝保守人不等于人不要做事。上帝会保守你有好的学校读，会有好的工作做，不等于你不要念书，你不要上班。我们要努力的，我们的努力也是出于上帝的恩典。所以神保罗说了，神的使者说，这全船的人一个人都不会死。在这里又特别讲，全船人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地上。哇，我觉得这是耶稣讲的话，一根头发都不会坏掉。各位姐妹，我听说你们都会分叉啊什么的，很麻烦。他说一根都不会坏掉，哇，真是太稀奇了。我们应该问保罗用什么洗发精。然后保罗就拿饼在众人面前祝谢，拨开吃，然后要大家放心吃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不是只是纯属灵的。我们也非常知道，事实上在这个教会你们应该体会到，在这教会就是刚才开门也是进来坐，底下有饭吃。哎呦，真好极了，真可惜他们的人都不够饿，也没有闻到我们的饭有多香。我们是看重上帝的道胜过一切，我们是看重耶稣胜过一切。但是我们的耶稣之所以我们看重他胜过一切，就是他看顾我们的一切，包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。大家都放心吃了，保罗一定有跟他们讲到耶稣，他有讲到神，他有讲到我所侍奉神，他希望他们能安心。这时候他们需要安心下来，然后当然他们也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。到最危机的时候，你在看《使徒行传》27章的时候，你看到有好几次的不是高潮迭起，而是危机又起来了，就跟日本那个海啸一样。本来以为地震多可怕，本来以为海啸多可怕，后来是那个核电厂的事情多可怕。保罗后来又碰到一个最危险的，就是那个船破了以后，兵士要杀囚犯。因为你压囚犯，千万不能让囚犯跑掉，让囚犯跑，兵士要被杀掉。这个时候大家每个人如果游泳上岸，哎呦，那每个囚犯呢，再见了，对不对？谁还会回到兵士的手里？兵丁要把囚犯杀了，百夫长很敬重保罗，不准他们，然后吩咐大家游泳会游泳先上去。这是很稀奇的，各位，一群囚犯，各样的人上了岸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凶徒这样上面，可是每个人都上去了，而且每个人都得到拯救。啊，感谢主。各位，在这个船上后面是上了这个岛上，都有风浪，我们后面会看到，我们今天不讲了，还有毒蛇，还有疾病。人生在世，生老病死，每一件事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一样经历。我们呼吸一样的空气，我们被一样的太阳照射，我们在一个国家之下生活，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，我们一起去可能逛街搭一个捷运。但有一个不一样的，就是我们有上帝。这个不一样就有永远的不一样。那个永远不只是我们死后上天堂，而是我们现在就有那个神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在每个地方经历患难，经历艰难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比别人还倒霉一些，还可怜一些，我们却因为有上帝，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安慰和鼓励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你的仆人和使女。主，让我们能够 每个弟兄姐妹不仅认识你，不仅是信靠耶稣，我们不断地被圣灵充满，使我们里面是丰富的，是强壮的，是扎根的，是能结果的，使我们能够胜过外面的风浪和干旱和艰难，因为我们跟你相连。求主也让我们彼此扶持，软弱的被强壮的扶持，强壮的看到软弱的有更多的谦卑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